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8回。袁瑶一看行里不接珠子，眼中秋波闪动，轻笑一声问道：怎么了？韩兄不想要此物了，还是怕我给你的冥魂珠有假呀？他的话语流也隐含着一丝讥讽之意。韩立没有马上回复对方，而是盯着那珠子细看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是不是假的？仅凭上面的阴魂气息，韩某倒也识别得出来，只是在下对提魂兽所知实在不多，不知道炼化了此珠之后对自身有什么害处没有。韩立说这话的时候，直盯着袁瑶的美目不放。
不妥？怎么会呢？若是真有什么问题，小女子又怎会亲自炼化此珠？不过在炼化过程中会稍微有些不适，只要忍耐过去了也就无事了。
袁瑶神色如常地说道。
不是？
韩立皱了皱眉，凝望了他一会儿，又看了看珠子。难道对方所言肯定有不实之处？但现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。沉吟一下之后，他还是决定先收下此珠，等以后啊再慢慢的研究吧。若真有害处呢，顶多不炼化此珠就是了。毕竟只要有了此珠，同样可以指挥那提魂兽。想到这儿，他就把那个珠子收入了储物袋中。走吧，在走出熔岩路的这一段时间之内，我会尽量保全袁姑娘的性命。哎，但是咱们丑话可说到前面啊，若真碰上了连韩某自己都无暇顾及的危险，袁道友，我看你最好还是自己逃生吧。韩立收好冥魂珠之后，冲着袁瑶冷静地说道，然后用手指一点头上漂浮的寒冰珠，顿时阴寒之气大盛，一下子将对方也罩在了里面。
这是自然，若真遇到了这种事情，袁瑶自己也就认了。不过小女子相信，凭着韩兄的那些金银色甲虫，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应该不大。
艳美女子皱了皱眉，然后抿嘴笑了。此刻的他呀，可以说是笑容如花，迷人至极。这一般美景当前，韩立也不客气的欣赏几眼之后，才一言不发的转身而走。袁瑶见此，微笑着连步轻移，走了几步之后和韩立并肩而行，一副很亲密的样子。因为离韩立身边越近，那寒冰珠散发出来的阴寒凉气就越充足一些，他自然要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了。
说起来，这次的冰火道实在有些诡异，怎么会出现这黑色沙漠，还有这么厉害的飞蚁群，竟不惧法宝的攻击，还能口吐黑火变化组合？若不是我身上正好有一些清火雷，恐怕呀根本坚持不到和韩兄见面。哎，可就是这样，还是被他们毁掉了一件防御的古堡。
袁耀一边神色轻松地走着，一边性唇微张地抱怨着。显然他并没有认出铁火蚁的来历。黑沙漠以前没出现过？一听此女所言，韩立心里一愣，不禁沉声问道。他也觉得在此就出现铁火蚁这么厉害的灵虫似乎有些不对劲儿。除了那些有特殊神通和某些强力法宝的修士之外，就是结丹后期的修士进入黑沙漠之后能否全身而退，那都得两说着呀。
没有，这黑沙漠第一次在熔岩路上出现，以前过此关的修士只是面对高温及各种危险的地形，哎呀，顶多再遇见一些岩兽而已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古怪的飞蚁。若是知道有这么厉害的飞蚁的存在， 相信愿意闯熔岩路的修士肯定少之又少，或者大部分人在过鬼屋之后直接就会打道回府了，没有修士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。这袁瑶看起来呀，知道的不少，毫不迟疑地回答，但玉容上同样流露出不解之色。这么说，冰火道有点不正常了。杭丽眼中闪过一丝沉思之色，喃喃地说道：
这里绝对不正常，肯定有人动了手脚。
在玄经道的一片血红色冰柱林内，青衣居士倒背双手望着天空，说着同样的话。在他四周啊，无数寸许长的青芒围绕他的身体上下盘旋飞舞着，外面呢则是黑压压的足有数百只银色的小兽。这些小兽啊，看着就跟老鼠似的，不但皮毛银光闪闪，并且头上还都生有一根短小精致的银角，显得小巧玲珑。他们围着老者不停地化为一道道银光，像箭矢一样的用银角不停地撞击老者，竟发出了打雷一样的轰鸣声，看起来声势惊人至极呀。可那些青芒在老者身前纹丝不动，任凭银光乱射，丝毫不乱。
找死！
如山老者似乎被这些怪鼠的攻击声给惹烦了，重新低下头后的他脸上一寒，大袖往外一挥，顿时那些青芒爆裂开来，耀眼的光华照亮了方圆数十丈的范围，让人是无法睁眼注视啊。此刻之后，青光暗淡下来，地上躺满了银白色的小鼠尸体，每只上面都插着密密麻麻的青色细针，闪着幽蓝的寒光。青衣居士神色不变，显然这种结果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。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地面，就伸出一只枯瘦的右手往虚空处轻轻一招，地上的飞针万流归宗般的重新化为了青色刺芒，飞进他的身体之中，引入不见了。
银光鼠在第二关怎么会出现这种鬼东西？难道是……
老者脸色阴沉的思量了起来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哼，既然玄经道出现了银光鼠，看来熔岩路同样和以前不会一样了，那姓韩的小子恐怕麻烦大喽。
青衣居士懊恼至极的冷哼一声，有些焦虑的自语，随后他唉声叹气的身形晃了几晃，人呢就从原地消失了。在四周高耸的血色冰柱中，只留下满地银色小兽的尸体，显得有几分诡异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在大峡谷一处无光之地，有两个声音正在黑暗中不慌不忙地交谈着。
这次动用了铁合蚁和荧光鼠，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呀？以前我们虽然也在历次探宝中动了一些手脚，但还算隐秘，可这次黑沙漠和雪冰林的出现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吧。除了少数没有经过这两处的人以外，恐怕正魔两道的大多数结丹期修士都要葬身于此了。到时候面对万天明和蛮胡子等人，恐怕再也糊弄不过去了吧。一个有点担心的声音说道。
糊弄？
你真以为以前在虚天殿动的手脚，正魔双方都不知道？他们早就心里有数了，只是以前我们兴功势大，故作不知罢了。他们也知道我们只能操纵虚天殿的一些小禁制，构不成太大的威胁，只是每次探宝之行的时候让正魔的结丹期修士多挂掉几个而已。另一个阴寒的声音立刻说道：哎，黑沙漠雪光林呐，是我所能控制的最厉害的禁制了。哎，就这样动用啊，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呀。毕竟是我们上代星宫之主费了多大的功夫才得以掌握的呀。一点都不可惜，现在外面那是谣言满天飞，两位圣主又到了闭关的关键时刻，根本联系不到，弄得乱星海人心惶惶的，就是我们星宫内的内宫弟子都有些人心不稳了。宫中的事情此时全仗我们几个老家伙在硬撑着，可是正魔两道全蠢蠢欲动起来，我们几个人很难压得住局面。单独面对正魔任何一方，我等都不会惧怕，但是怕就怕在他们双方忽然联起手来，那可就糟糕了呀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先采用强硬的态度推行削弱两道的实力，让他们心存疑虑并摸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情况。毕竟星宫统治乱星海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不可能不心存顾忌的。只要再拖一些时间过去，两位圣主就会闭关出来，到那个时候即便他们联手了，我们也大可无忧啊。毕竟万法门的疯婆子和圣魔岛的六道面对我们圣主的原慈神光，也只有退避三舍的份儿。这铁火蚁和荧光鼠禁制的动用，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，除了这两个禁制之外，其他的都无法对结丹期修士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，起不到应有的警告效果，也体现不出我们的强硬态度。至于顾虑对方会借此生事，你更是杞人忧天了。看他们双方的架势，十有八九又是冲着虚天顶而去的，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门人弟子，他们根本不会多此一举，顶多呀在心里是大声闷气而已。听了这一大堆话呀，第一个声音轻叹了一声，默然不语，似乎他认可了对方的判断。这是我们上路后遇到的第几群飞蚁了？韩立望着地上的虫尸缓缓地问道。第七群了，虽然遇到的蚁群比较频繁，但总算没有遇上过上万只的大蚁群呀。站在韩立身后的袁瑶很乖巧地回答，现在已经是他们二人一起搭伴上路的半天之后了。听了他的话，韩立皱了皱眉，脸色有些阴沉，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。他想了想，伸手冲将地上虫尸一扫而光的噬金虫群一招手，所有的飞虫化为了光灿灿的云霞，飞回到了浮在半空中的灵兽袋中。韩立将灵兽袋不慌不忙地收好了。怎么？大爷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太高兴，我们已经走过最危险的沙漠中段了，后面应该安全多了才对。袁瑶望着韩立的脸色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有些不解。 安全？你真的这样认为？
韩立冷笑了一声。
那难道后面还有什么危险？
袁瑶不经意的一皱眉，有些不太相信的反问道。
后面还有什么危险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前面遇到的蚁群中并没有蚁后级的存在，不是整座沙漠就只有一只蚁后，就是我们的运气不错了，几只含有蚁后的超级蚁群至今还没有碰到，后面的路程还是小心一点好，若是再走半天还是没事，那才真的安全了。
哎呀，也许你多心了，这种飞蚁如此的厉害，也许根本就没有蚁后呢。
袁瑶脸色先是一白，但片刻之后就故作没事的强笑说道。
希望如此吧。
韩立倒没和他再争什么，虽然他心里边很清楚，铁火蚁可是有蚁后级的存在，并且蚁后虽然个体实力一般，但据说啊，这灵智高得吓人，碰上了肯定是难缠至极呀。
受到了先前这些话的影响，后面两个多时辰的赶路，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话。
可是更蹊跷的事情出现了，后面的这段路程竟然一只蚁群也没有再碰见，
这一下子就是袁瑶自己也意识到不对劲儿之处，脸庞隐隐露出了一丝不安之色。不过当两个人在无意中翻上了一座高高的沙丘，向前方一望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惊呆了。
这是？
袁瑶一脸的惊骇之色，红唇动了几下，竟没有说出话来。
韩立的面容虽然比较从容一点，但惊慌同样不少。
只见在这座沙丘前面的沙地之上，孤零零的出现了一座高约二三十丈的巨大水晶柱。这个水晶柱阴寒至极，不但闪烁着淡淡的白光，在其里边还包裹着一个同样高大的黑色巨人。这个巨人呐，奇丑无比，怒目圆睁，更有一个光溜溜的大秃头在水晶柱中是一动不动，实在是诡异无比啊。
韩立凝望了片刻，目光立刻往附近的沙地上一扫，地面上坑坑洼洼遍布或大或小的孔洞，仿佛经历过一场大战一样。
韩立眼中一光闪动，重新将目光落在了巨人的身上，只是这次看到巨人的一只眼珠，他不禁轻轻的咦了一声。
韩大友，发现了什么？
袁瑶听到了韩立的声音，终于回过神来，不由得问道。韩立微微一笑，没有回复他的询问，反而半眯着眼睛将神石放了出去。在确定附近真没有其他人潜伏着之后，他便直接走下了沙丘，大步的向水晶柱走去。
哼，见韩立这般故作神秘的样子，袁瑶大声闷气，露出几分不快之色，但没法子，只好跟着下去了。
毕竟他知道啊，他一脱离开韩立的寒冰柱范围，他可要消耗法力自己来抵挡高温的。
非遗？
当随着韩立走到了离水晶柱只有十来丈距离的时候，袁瑶一张红唇，满脸惊愕地说道。
以现在的距离，他终于看清楚了巨人的真面目，竟是由无数的黑色飞蚁凝聚而成。
离远了一看，足可以以假乱真，实在让人不可思议的纹丝不动，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啊。
韩立心里此刻已经是冰凉一片了。
为什么呢？首先第一点，他觉得
就不应该答应袁瑶这个家伙，让他陪伴一起走过这条鬼门关呢。如果是自己一个人，眼前的局面兴许还能够对付，可是现在还带着袁瑶这个累赘，他真的没有信心能闯过这一关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9回。